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0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观念，讲真相救人》，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清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1日。我是1998年1月8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是一名教师。去年7月份刚放暑假，家人从外地打回电话，说校长要找我唠唠，是县里政法委让校长找我的。在6月份，县政法委曾经通过当地派出所和家人直接找过我。这位校长是5月下旬才调入我所在学校的。我曾有两次试着和他讲真相，都没讲成。我想这次他要找我是讲真相的好机会，所以接到校长电话我就去学校了。路上邪恶的说辞威胁一阵阵往出冒，我想起师父在诗词《红吟无存》中说的：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一切听师父的，其他都不要。在师尊的加持下，正念越来越强，可是感觉还是心态不稳，还有怕的物质。快到学校大门口时，脑子闪过一念，我是来救他的，不是被叫来唠唠的。观念一转，不好的念头和物质都消失了，心里特别稳。此时师尊点化，针对心结讲，怎么知道校长的心结在哪儿？先听他说。见到校长后，他说国家不允许。针对此，我告诉他，修炼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目前没有一条法律条文说是法轮功违法。您可以从网上查到以下三个内容：公安部颁发的公通字2000号文件，此文件中公安部认定的七种邪教和国务院认定的七种邪教，共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法制晚报》于2014年6月2日重申了这个文件，明确指出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2011年3月1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签发的第50号令中的第99和第100条有关查禁法轮功出版物的文件已经被废止。他问，那怎么说法轮功是某教？我告诉他，那是99年迫害元凶江泽民对法国一家报社记者说的。法制晚报也说了，最初出自于江泽民之口，那是他个人说辞。我接着问他，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什么？他说，当然是宪法。我问，当一些法律法规等与宪法相矛盾时，以谁为准？他说，当然是以宪法为准。我说，我们上中学时都是这样学的。宪法第35、36条的内容您记得吗？他问是什么内容？我说，这两条中规定公民有信仰的自由和权利，任何机关、团体、个人不准强迫公民信仰什么和不信仰什么，不允许歧视任何信仰的人。前几天我们学校教师学的《民法典》中新加入的公民人格不受侵犯内容，这大暑假的你只把我一个人叫来谈话，与别人不一样，这是不是侵犯人格？是不是因为信仰？你看看谁在违法？校长忙说，是政法委让的。我说，那是你帮着政法委一起违法。今天我不追究谁违法，因为你们也是被蒙蔽的，我只想告诉你事实真相。他说，政法委也是执行上边的命令。我给他讲了枪口抬高一厘米，良知高于恶法的故事。他又问，那现在练法轮功被判刑的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一直以来都是依据所谓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组织妨碍法律实施来定罪。刚才说过了，法轮功不是某教，也没有花名册，谈不上组织，更没有妨碍什么法律实施。 现在有大量正义律师为法轮功修炼者做无罪辩护，律师是法律专业人士，他们的辩护词比我说的有力度得多，法官都无言以对，这不是明摆着是迫害吗？欺骗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吗？校长点头，原来是这样，那你是怎么练上的法轮功？我给他讲，我主要是因为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增生性关节炎，胳膊和腿严重变形，不能上下楼梯。当时的校长把我的办公室特设在一楼，500米远的商店都去不了。20多岁的我犯了病就不能下地，地区医院说没有办法，要想恢复原形得做矫形手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严重得截肢安假肢。我到省城医院去看，专家说没得治，能维持现状就不错了，开了药方并说以后不用再来医院了，来也没用，犯病了就照这个方子买药，最多35岁就瘫痪在床了。我当时听了大脑一片空白，木头人一样，买了一大编织袋中草药回来喝，喝出胃病，喝进去什么变出来的是什么，什么偏方奇方都用，江湖郎中也看，针灸时因变形和增生穴位找不准，修炼前已经连续5年没有脱过棉裤，无论是春夏秋冬，家里的钱都给我治病了。我练法轮功1个多月就停药了，到5月份棉裤换成毛裤了，不只是三大关节炎好了，过敏性紫癜、胃病等所有的病都好了，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一粒药没再吃过，今年都54岁了。校长又问，除了驱病还有什么好处吗？我说还能使人的道德品质提高，修炼前我身体不好，加上丈夫有了外遇，我们是上大学时谈的恋爱，我只身一人跟他来到这里，放弃了亲情和友情，所以我承受不了压力，曾自杀过3次都没有成功，在97年9月下旬离婚了，当时丈夫不同意，但错在他拗不过我，离婚之后丈夫离家几天又回来了，怎么也赶不走，丈夫走的那几天就我和7岁的儿子住在独门独院的平房，还没有邻居，晚上有骚扰电话。既然他不走，就当是一个佣人吧，不用给工钱，还能对儿子好。3个月后，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法轮大法的法理让我渐渐地放下了对丈夫的恨，接纳他成为家庭的一员，而且从来不提他过去的丑事，对他比以前还好。身患重病的我都容不下他，在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健康了，却能不计背叛而原谅他、善待他，这就是法轮大法的威力，彻底改变了我。后来法轮功被无端打压，丈夫又有了外遇，导致那个女的闹到我家里来，是我帮助丈夫面对一起解决的，是法轮大法使我这个家没有破碎，儿子没有成长在单亲家庭，而且考了好大学，有了如意的工作。校长说，原来听说过一点有关你的事儿，今天才知道更多些，你在家庭问题方面处理的超理智，真的是从内心佩服。我说不练法轮功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又讲了在单位评级晋级方面的高姿态，又告诉他曾经他不解的问题，受到那么多他知道的还有不知道的不公正对待，怎么工作还那么认真，对学生还那么负责，对伤害过自己的人还那么好。这是因为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大师在转法轮中教导弟子们，早来晚走，兢兢业业地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儿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处处考虑别人。师父在转法轮中也说，当然心性很高，心态很正，提高自己的心性，提高自己的层次，不做坏事做好事，只是这样一个表现。 前几任的一个校长曾说过，老师有一半练法轮功的，他这个校长可好当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全市都得第一。校长说，他虽然是党员，那是为了个人前程，他什么也不信，就信父母，信良心。我说，现在讲良心的人不多了。他说，他和政法委人说，没看见我练法轮功，也没给学生讲过法轮功。我告诉他，我给学生讲过。他吃惊地看着我。我说，我是这样讲的，做人要诚实，同学、家人、朋友之间以诚相待，不能欺骗别人，与人为善，善待他人。人与人之间不要斤斤计较、挑剔，要谦让、宽容别人。校长说，这样教学生对。我说，这就是法轮功讲的真善忍在学生层面的含义。校长说，这很好啊，既然这功这么好，你练你的，但不能吃眼前亏，你的工作、儿孙的将来发展。我告诉他，自己曾经在2000年初走过弯路，良心的煎熬，生不如死，身体原来的顽疾也渐渐表现出来。后来我又走回了修炼。您是信良心，从您信的良心说，法轮大法给了我这些你听到的，还有不知道的很多很多倍，能说半个不字吗？良心何在？还是人吗？至于工作，我们都一样，是自己努力来的，谁也无权动。你现在这个时候还信良心，那你一定相信祖上积德的说法吧？你也说我是难得的好人，是不是在给儿孙积德？儿孙会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而受益的。相反，那些迫害善良的坏人给儿孙留下了什么？是不是祸殃？校长说，天不早了，我要回家了，谢谢大姐和我说这么多，平时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好好唠唠，我希望大姐幸福，耽误大姐时间了。我看时间也不早了，便说，谢谢您的善良，也希望你平安幸福。只是可惜没给他讲三退。在这期间，他提过两次，让我把这些经历写出来，写一本书，太感人了。在这次讲真相过程中，我这里没有迫害的想法，只有救人，同时改变了以往的以我为中心的说教式，而是针对他的疑问去讲，用他能理解的话去讲，不去直接否定他。我体会到师父在诗词《红吟心声》中说的这段法的一层展现。师父说，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当我转变观念后，有许多时候不用去想，话直接就说出来了。我只是动动嘴，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而威德给了我们。谢谢师尊的浩荡佛恩。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父亲的转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0日。父亲慈祥和蔼，都说父爱如山，修炼后才知道那是因缘所致。我们家族中男孩多，女孩少，我出生后父亲对我非常疼爱。仅举两个例子，我上面有两个哥哥，只要父亲听到我的哭声，两个哥哥就得挨训或挨打，是因为他俩没有照看好我。还有，我都上高中了，回家之后父亲还亲自给我洗头洗脚还有衣服，这些本来都是母亲操心的事情，父亲偏偏要身体力行。 因为我学习好又听话，说我是父亲的掌上明珠还真不为过。1997年，我喜得大法，知道转法轮是拯救生命、再造宏宇的一本天书，是叫人向善的高德大法。我就在班上叫同事看大法书，跟他们说，我现在学大法了，师父教导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刚得法的喜悦无以言表，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幸运的人。那时的修炼环境非常好，办公室的所有人都看过转法轮，有个大学生就爱看大法书封底的帘，还有同事拿起卷二看到真修这篇经文问我说，你还真修？说实话，那时还真不会修，但内心明白这就是我要追寻的。随着不断的学法，渐渐地明白了许多法理，心里头无比的幸运自豪。得了法的喜悦，恐怕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体悟。可是1999年720迫害发生之后，一切全反过来了。父亲对我采取的是法西斯手段，用皮带子抽打我，用针头扎我，把我捆绑起来，用剪刀把我长长的头发剪得像刺猬。他自己到派出所去声明自己不练法轮功，并要强制我，要我写保证，笔和纸就放在我面前，给我写，写不写就断绝父女关系，还警告兄弟姐妹都不准与我来往，天天骂着师父。我想父亲不是魔吧，邪党妖言惑众，看着父亲被魔操控的简直让我惊讶，我的心里头伤心极了，这哪是我的亲生父亲呀。我坚定地对父亲说，别这样了，你再做下去要下地狱的。父亲不听我的劝说，依旧是歇斯底里的凶恶。后来我被非法劳教3年，因不转化，父亲去了一次劳教所看我，风尘仆仆的，我见了也是心生怜悯之心。父亲一直站在邪党的一边，旧势力的毁人真是一箭双雕，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坚定，任何邪恶手段也无法撼动我对大法的正信。以后的10多年间，我就很少回家了。后来听母亲说，父亲家里收到一些大法小册子，他认定是我晚上发的，对我一直抱有敌意，我只能趁父亲不在家时偷偷的去一趟。后来父亲耳朵不好使了，我想母亲时就打个电话，有时能听到他的声音，在那头问是谁打来的电话。我心想，父亲还有救吗？直到2016年底，父亲突发脑梗，我知道时他已经住在医院了。我急急忙忙地赶到医院，路上心想，父亲一直不明白真相，要是这次走了，这可真的没救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父亲既然曾经是师父的亲人，我就要去救度他，是旧势力安排了他扮演这个不情愿的角色，这不就是处在最危险境地上的人吗？到了医院，看到父亲已昏迷不醒，脸色苍白，哥哥和嫂子们都在，我上前握着父亲的手，父亲的手凉凉的，但那只凉凉的手却使劲儿地攥住了我的手。当时我真切地感觉到，像个快没命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拼命地攥着攥着不撒开。我的心里头一动，马上对着父亲的主元神说，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就救你。 父亲总算保住了性命，但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从医院回家后，我们兄妹几个轮流照顾。一次轮到我时，我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父亲不打折扣的就念起来了。我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定了定神对他说，你以前说法轮大法不好。父亲竟然很平和地说，嗯，那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我说，那你要是早念大法好，还用得这个病？没想到父亲却有点生气地说，我现在念也不晚。声音提高了8度，就接着念，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好。喊的声音很大，前后屋都听到了。我说，您小声点儿。当时我有些怕心，怕邻居听到。我愕然了，在这场对大法与世人的全方位迫害中，父亲被谎言和外在大形势带动，造了很多业，也不相信因果报应。可当灾祸降临到自己头上时，只要他对大法还有一点正念，还有一点人性和良知，他都会感受到大法的宏大慈悲与光明，会得到大法的救赎。这次疫情突如其来，人们猝不及防，父亲也发起高烧来。父亲今年80岁了，因为是轮到弟弟伺候，两个哥哥叫也叫不来。其实人人自危，谁都怕感染上，即使是发烧，谁都不敢近前。我得知后主动去了，因为只有我在，父亲才是最安全的。我叫他念法轮大法好，他点点头。我也主动在他耳朵边念，像父亲这种危重病人，又持续发烧38.4度，仅吃几片退烧药是抗不过去的。到了第6天，弟弟急得不行，打电话住院吧。结果120不来，理由是那段时间凡是发烧的病人，120一律不出车，有什么办法呢？小区都是封着的。那时我背法，正好背到转法轮第6讲。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握住心性，只有遵照大法做才是真正正确的。我对弟弟说，交给师父吧。于是我立掌发正念，念正法口诀，并告诫自己，第一，不要对父亲动情；第二，坚信师父会管父亲，如果是旧势力干扰我，我也坚决不承认。结果当天父亲的发烧再也没有上升，维持在38.4度。2天之后，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退下来了，直到完全恢复正常。这一次师父又救了父亲，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大法的无边法力。母亲更是见证人，后来说了实话，我胆小，心里知道大法好，就是不敢念出声音，我心里都害怕。是啊，中共20多年的迫害中，不修炼的家人顶着邪党的压力，为我们担惊受怕，承受了不知多少。他们当初也是天国世界下来的高级生命，冒着天胆，抛弃神的光环，下到滚滚浊世，为的是能得到大法的救度，重回天堂。下面给大家讲几个我在讲真相过程中遇到的例子。众生真的觉醒了。2010年临近中秋节，我去姑姑家，顺便到集市摊位上买些水果。刚进水果摊，一个中年模样的妇女就上前招呼我，说是招呼，倒不如说是拦住我。大妹妹， 别往里走了，我的摊位上啥都有，要啥有啥，看看来点儿。”我抬头一看，这个人个头不高，脸上有黑有黑的，皮肤粗糙，脸上堆着笑容。哎，现在人为了赚钱，不仅风吹日晒，奔波劳碌，还不得不拉下脸面。我转念一想，买就买吧，可能就是师傅送到我面前的人呢，顺便给他三退。我称了一些水果，大约100元钱的，最后跟他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党退团退队保命，你退了吗？”他说：“没有。”“那退掉退掉退掉，把我的团退掉，我叫李伟，伟大的伟。”还说了一句：“遇见你真高兴。”我不知道是缘分还是逢场作戏，很多做生意的人贼奸溜滑，只要买他的东西什么样都答应。我怕他欺骗我，就送给他一个护身符和一本天赐红符小册子，跟他说拿回家好好看看，他高兴地答应着。我推着车子刚走出李伟的摊位有10多米，一个声音突然响起：“你站住，等等。”是李伟的声音。我心想，集市上这么多人，不是喊我的吧？我下意识地回过头去，是李伟在向我招手：“你站住，我有事。”我一看，有3个城管在他的摊位上。不好，他要贡献我。我怕心上来了，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准备跑掉。结果李伟看我不停下，自己从摊位上呼哧呼哧地跑过来，拉住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刚才忘了一个事儿，我还有一个少先队也给我退掉，我早就想退邪党了。你看城管整天来找事儿，不是这不好，就是那不对，天天来搜刮老百姓的钱。”原来是这样。我做了一个深呼吸，平息了一下咚咚的心跳，不禁暗暗惊喜，众生真的觉醒了。还有一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和 A 同修去他的老家，因为 A 同修的嫂子有些邪物，他叫我和他一道去。刚进村子，就看见一个老大爷坐在墙边晒太阳。老大爷坐在马扎上，微闭着眼睛。 A 同修走上前去说：“老大爷，您老好啊，给你送福来啦。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大爷睁开眼睛：“啥？你再说一遍。” A 同修又说：“叫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没想到两行泪水从老大爷的两颊流淌下来。我在这里就是等这句话的。2020年是极为不平凡的一年，不修炼的常人也体会到了。5月底，邪党刚开完两会，街道上的紧张气氛刚刚过去，我在公园里碰见了我们单位的老张师傅，他早已退党了。一见到我，他就跟我说：“今年的瘟疫是怎么爆发的？为什么从武汉爆发？邪党是怎么隐瞒的？天灾人祸，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做了坏事，或当政的不施仁政，都会遵循善恶有报的天理。”我说：“你这个生命真了不起，能有这么高智慧的认识，真有正念。”他问我：“你说将来有一天，我能不能见到李大师？”我说：“能，一定能。师父就是来救我们的。今年5月13日，为纪念李大师的生日和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国会大厦升起了2面国旗，向李洪志师父致敬呢。”他不停地说：“啊，李大师伟大，李大师真伟大。”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走出家庭矛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2日。我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少女时期就对爱情充满了憧憬，可是丈夫是个很理性的人，和我的婚姻目的也很明确。他误认为我家很有钱，以为会得到我父母的资助，可我认为双方父母养大我们都不容易，所以我既没有要婆家的聘礼，也没有要娘家嫁妆。我结婚的时候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我的父母也对我的婚姻很不满，认为婆家太亏待我了，连身像样的衣服都没给买。可丈夫那边还想着从和我的婚姻中得到我父母的资助呢，我就在这样的矛盾中结婚了。而父母却对妹夫很满意，提起妹夫就觉得高兴，因为妹夫虽然家境也不太好，但他对妹妹很好，对我父母也照顾有加。就这样，父母把他们经营多年的店给了妹妹。丈夫为得不到他要的很痛苦和愤怒，对我非打即骂，还常常出去喝酒，甚至彻夜不归。我在婚姻中痛苦地煎熬着，我多次想到过死，想从楼上跳下去一了百了，可我不能那样做。我是大法修炼者，因为大法教人向善，不能自杀，也不能杀生，我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我是流着泪在忍着，心却在痛着、怨着、恨着。三个孩子相继出生了，我的负担更重了。我边照顾孩子，边在我和丈夫开的店里工作。我常常忙得不可开交，可丈夫每天都是很晚才喝得醉醺醺的回来，回来后又大骂。我和孩子都在惊恐中度过，丈夫把挣来的钱又拿去做各种各样的投资，所以我们的生活常常是捉襟见肘。对于他的各种投资，我不能参与意见，一说不同的想法他就大骂，挣的钱一次次的被他拿走。我觉得心太痛了，我默默地为自己加油，眼泪却止不住地流。我不断地背法，不断地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的妒忌心、怨恨心，对美好的夫妻感情向往的心，同时还有名利心。我在努力地修去这些心，可是总是按住葫芦又上来瓢，总也修不上去。我觉得我的修炼到了一个瓶颈，而且持续了很长的时间。通过不断地背法，我明白了，是我的情太重了，是我对丈夫的情太重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在情中看问题，永远是站在人的层次面上去看问题，所以执着心去的这样的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遭罪就是在还业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似纷繁复杂，其实都是高层生命根据业力轮报关系安排的，师父利用了这些让我们提高上来。我真是太不争气了，迷在情中不能自拔，使师父为我操了多少心呀。师父在各地讲法时 曼哈顿讲法中说，你们从现在开始也是这样，不管你对和不对，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根本就不重要。不要争来争去的，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不管对方对也好，不对也好，我应该看淡这些，不应该执着这些，不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强制对方。我开始改变自己，不再对晚归的丈夫翘首以盼，而是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并且不再为他晚归失眠，而是睡得很好，而且不再一遍一遍地打电话催他回家。我不再盼望他能够改变，因为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我只有去修好自己，而不是去执着别人，去修别人。他在店里再骂我时，我不再痛苦，而是想，如果骂我能够使他减轻压力，那也是挺好的。而且他在伤害我时，我不再为自己感伤，而是站在他的角度上去理解他，觉得他真的好可怜，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在社会的底层痛苦地挣扎着，努力着，他真的好不容易。我改变自己后，丈夫也改变了好多，他不再随意地骂我了，也知道关心我了，而且开始和我一起做家务，他也开心了很多。而且今年的情人节，他买了很多东西，和我度过了一个情人节。这是自我和他结婚以来，和他度过的第一个情人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一味地强调你自身功的变化，而不强调你心性的转变，它可是等着你心性的提高，才会发生整体的变化呢。原来他以前的所为都是为了我心性的提高呀，我真是太对不起他了。法轮大法把我从一个心胸狭窄、多愁善感、自私自利的人，变成了一个心胸宽广、乐观向上、做事先考虑别人的人。我虽然生活的并不好，但我天天乐呵呵的，在常人中按大法的要求做个好人。顾客多次遗落在我店里的钱和物品，我都想办法找到失主，归还给对方。在我店门口避雨的外乡人，我都让他们到屋里来，并给他们倒热水，热心地给他们指路。看到在外面捡垃圾的可怜人，我送给他们食物和水，让他们去我店里休息。我诚信经营，热心待人，很多人都通过我的言行了解了大法的真相，消除了他们对大法的误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站在正法的角度去看问题》，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8日。每隔一段时间，我的修炼状态就会不好，变得很消沉，觉得累，什么都不想干了。知道这是思想业的干扰，赶快加强学法练功，好了一阵子，然后就又冒出不正的念头。我想这是修炼状态造成的，不好的部分出现了就出现了吧。忽然意识到自己没主动的去修，知道不好还给自己找借口，应该抓住坏思想，否定那些感受，灭了它。通过学法我发现， 自己总被旧势力钻空子的原因是没有真正的站在正法的角度去看问题。比如说去坏思想，我很少想到作为大法弟子不应该有坏思想，这不是真我，而是抱怨怎么又出来这些玩意儿，没走师尊安排的路就掉入旧势力的圈套，经历一些磨难后明白过来了，才想起来自己怎么没在问题出现时就想到用正念清除这些干扰。有一次和族里同修之间出现矛盾，我觉得自己的做法是对的，但也知道如果一直坚持的话矛盾会爆发，一旦争起来自己未必会赢，争论不是修炼人的状态，就忍下来了。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放不下，觉得自己很有理。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和另外一个同修交流，越说越激动，希望同修能支持我。同修指出你在执着这个项目，我突然发现自己错了，从起争斗心开始到后来的想法都是用人的方式在思考，坚持自己陷入自私之后还拿正实法项目做借口，这个基点就错了。师尊在《精进要旨》道法中开示，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自己不就是这样吗？遇到事总是用人念做判断，历经磨难后想起来自己是大法弟子，应该用神念看问题。学法时很明白，一到具体事就糊涂了，具体意见不一致，我如果扩大心性容量，放下自己的意见，同意对方，矛盾就不存在了。同修是在帮我提高，应该感谢人家。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真实情况我看就是邪恶的旧势力要干他们要干的事，大家做得好不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目的是不叫旧势力钻空子。大法弟子就是为助师正法而来的，为众生而来的，从正法的角度来讲都是互相配合的，存在矛盾时就看自己能不能修出来。当我明白这点，心里曾经很沉重的东西消失了。以上是个人现阶段的修炼心得，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